美日布局封共軍太平洋通路，烏魯木齊中路全球放映。此把名夫譚馬英九令人想到李宗仁。美日非峰會，拜登對習發出警告，而中國製假郵票在英國流通，雌性現異常，天文學家說前所未見。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兩岸新聞，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時間4月12日，星期五。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中共近年不斷在南海、台海挑釁，引起美國聯手印太盟友圍截。在美日、美日非峰會相繼召開的同時，有分析指出，日本自衛隊在沖繩的一項佈局阻斷了中共跨越第一島鏈的野心。台灣新頭殼注意到，中國軍事自媒體鋒芒 FM 最近發表文章說，日本前一段時間已經在沖繩地區成立第七反艦導彈聯隊，這個亦是日本自衛隊首次在沖繩地區部署陸基反艦導彈。同時，自衛隊亦在與那國島的駐地部署了一支可以干擾通訊和雷達的電子戰部隊。鋒芒 FM 在文章中說，日本已經表態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即是美日同盟有事。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台海問題上不是講下咁簡單，而是一直在度做各種準備，包括成立第七反艦導彈聯隊在內。自衛隊近年嚟一直在第一島鏈上部署各種武器和裝備，其中反艦導彈是部署的重點。鋒芒 FM 認為，日本很明顯是要封鎖中共海軍前往太平洋的通路，而中方如果想利用海軍封鎖台灣，勢必要進入西太平洋，那就必須通過第一島鏈中的宮古海峽、大隅海峽、圖格勒海峽等的海域。但是第七反艦導彈聯隊的攻擊範圍就包含這些水道。以宮古海峽為例，海峽南北兩端分別是沖繩島和宮古列島。日本之前已經在宮古列島部署反艦導彈，現在又在沖繩部署第七反艦導彈聯隊，可以說全面封鎖宮古海峽。雖然中共海軍亦可以走巴士海峽兜過日本自衛隊的封鎖，但美軍在菲律賓亦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和武器。中方想要進入太平洋的重要水道已經被美國、日本、菲律賓三國的導彈封死了。新頭殼評論說，中共軍隊如果沒辦法進入太平洋，意味著無法完成對台灣的包圍封鎖，亦沒辦法阻止美國、日本對台灣提供軍援。共軍當然能夠以硬碰硬的方式突破封鎖，或者是用導彈、航母艦載機等攻擊美日在第一島鏈的軍事部署基地。但共軍在突破美日非三國的聯合封鎖之後，是否仍然能夠保持一定的作戰能力，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了。中共近年來在南海、台海不斷的挑釁，引起廣泛憂慮，促成美日非前所未有的結盟。美國海曼資本創始人海爾巴斯二月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形勢正迫使中共黨魁習近平將入侵台灣的計劃從2027年提前到2024或25年。王君濤11號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想要突破第一島鏈的目的是希望打造一支能夠在全球投放的海空力量，同美國競爭。習近平的所謂中國復興夢就是全黨勝集，最後是全球勝集。而中共要突破第一島鏈有兩個方向，一是台灣，二是南海。如果中共打不到南海，那日後亦沒辦法在全球和美國較量。所以比起攻打台灣，習近平更加有可能將軍事力量集結在南海。上海人兩年前在烏魯木齊中路發起的抗議活動，是促成中共放開管控的關鍵事件。獨立導演陳品霖用紀錄片《烏魯木齊中路》留下這一段公眾記憶。今年二月，陳品霖被中共以涉嫌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捕。從4月6日起，美國的華人青年社群在紐約和三藩市灣區舉辦烏魯木齊中路放映會，聲援陳品霖以及被捉捕、被失蹤的白紙運動參與者。 乌鲁木齐中路完整记录抗议事件的前后。纪录片的内容来自中国民众在新冠清零政策下拍摄的真实经历，包括被封锁在家的老百姓被逼买高价菜，阳性患者被强制隔离，河南富士康员工抗议，和年轻人在白纸运动中喊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要自由不要核酸等的口号。白纸运动亲历者中国留学生梅迪克在纽约观看乌鲁木齐中路之后告诉美国之音知，通过观影和讨论来回顾过去的公共事件，不是沉湎往事，而是通过阐述和再现既有的公共记忆，在离散社群中创造出新的公共记忆，不断诉说、不断铭记、不断提醒极权政权至今屹立不倒的现实。这个、也是对极权统治篡改集体记忆的有效抵抗，更加是对极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的彻底否定。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梅伟恩河说，当年轻人走上街头白纸运动之后，中共政府最后还是退让了，这个令到我们看到中国是有改变的可能的，中国人民亦是有一股潜在的动能，日后亦会爆发。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周峰所说，中共关押导演陈炳林是非常可耻的。在上海封城两周年之际，世界很多城市一起放映乌鲁木齐中路，是对陈炳林导演的最好声援。乌鲁木齐中路跟着下来将在伦敦、洛杉矶、柏林等地陆续放映。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11号发表文章表示，集马会令人想起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习近平10号在北京接见马英九。台湾有亲北京的媒体说，马英九不单止没有被北京矮化，反而受到相当高规格的接待。对这件事，赤坂明夫说，谈到高规格，李宗仁在1965年不顾周围的反对，从美国辗转飞到北京，中共前去机场迎接的是总理周恩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和海陆空三军将领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杜聿明，甚至末代皇帝溥仪都被派去欢迎李宗仁。李宗仁非常感动，当场朗读归国声明。赤坂明夫说，利用李宗仁的影响力搞对台统战、反美国是中共的阴谋，但那时之后李宗仁就成为花樽。他曾经向中方表示自己想做人大副委员长，不过没有实现，他始终无权无职。一年之后文革爆发，李宗仁受到红卫兵威胁侮辱，终日惶恐不安。李宗仁在1969年1月过世。据李宗仁回忆录作者唐德刚考证，很有可能是遭到落毒而死。1978年11月9号，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党校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时候曾经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康生有最大嫌疑。赤坂明夫最后针对马英九一事感叹，历史的悲剧不知道会不会重演。紧接住美日领袖峰会之后，美日非三边峰会4月11号在华盛顿举行。拜登在峰会上针对中共发出警告，这个是美日非三国元首首次峰会。拜登说，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御承诺牢不可破。拜登提到美菲在1951年签署的美国菲律宾相互防御条约，条约确保美国和菲律宾在遭到武力攻击的时候互相提供援助。拜登说，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的攻击都会触犯美菲两国的共同防御条约。英国资深国会议员伊恩·史密斯爵士11号告诉 BBC 知，中国仿造的英国邮票目前在英国广为流通，而且真假难辨。 BBC 报道说，当局接到投诉，从正规商店购买的邮票居然是假货，收件人还要被罚5英镑。史密斯爵士说，中国就是幕后黑手。每日电讯报率先披露中国仿造英国邮票案，4间中国公司提供印假英国邮票的业务， 每周能够伪造近100万枚，因为假邮票最便宜的仅是4仙。根据皇家邮政的官网，平信的邮资是85仙。一些小零售商会上网采购邮票，但不知道自己买到假货。皇家邮政10号已经呼吁政府介入调查。不过皇家邮政外部事务总监葛德认为，民众收到假邮票的几率仍然很低。皇家邮政提醒消费者几项辨别假邮票的特征，包括孔状边线的纹路不自然、邮票表面的亮泽度不同，以及与真邮票有色差。皇家邮政2022年推出印有条码的邮票，就是要防止伪造。不过葛德亦承认，就连自己都难分辨真假邮票。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共同创办人门多萨指出，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的涉入程度，但我们确定的是中国企业有参与。自然天文学期刊8号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一果距离地球8100光年的磁星在2018年苏醒过来之后，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怪异表现，发出大量圆偏振电波辐射，就好像这果星在摇晃。磁星号称宇宙最强的磁铁，磁场的强度比地球强千兆倍。今次研究探测的磁星 XTEJ1810197 是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磁星，它在2003年被首度发现，当时正发出大量的无线电波，但是到2008年突然沉静，从望远镜视野入边消失，直到2018年底它又重新活跃。洛弗尔望远镜再度侦测到它发出明亮的射电脉冲，而且行为很不寻常，发射出大量圆偏振光，而不是好像绝大多数磁星那样发射线性偏振光。澳洲天体物理学家洛尔说，这果是发出庞大快速变化的圆偏振光，这样的结果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完全是前所未见的。德国天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德斯维尼斯表示，这果磁星发射与众不同的圆偏振光，讲明它的结构有轻微不对称，导致它好像陀螺旋转一样摆动。但意外的是，这种震动就在几个月之内逐步减少，直到消失。这果磁星已经进入放松状态，它就好像猫一样，没办法预测下一步会是怎样。研究人员目前还无法确定为什么这果磁星有这么不同的表现。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